亲爱的朋友您好，苏文恩又向你问安。在今天我们好牧人的这一个单元里头，要和您来研读的圣经是提摩太前书第三章，我们从第一节开始读起。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，就是羡慕善功，这话是可信的。第二节这里说，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，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，有节制，自守端正，乐意接待远人，善于教导。从第二节这里开始，他就说到在教会中做监督的是委派专门做照顾人的人，或者另外一种话说，就是做长老的人。他应该是怎么样的人呢？教会经过一段时间传了福音，有人得救了之后，就需要培养一些的人担任教会的照顾人的人，也就是这里所说的做监督的。这个照顾人的人，做教会的照顾者，也就是做长老的，他必须是怎么样的一个素养呢？第三章第二节在这里说到了五种的基本素养。他说第一，就整面的来说，他是无可指责。什么叫做无可指责？就是全面的来观察这个人，他没有什么可以批评，他没有什么严重缺点的，他的行事为人、生活、工作、他的见证都有相当好的一个形象，没有什么可以被别人指指点点的。因为如果一个做照顾人的人，或者在教会担任长老的人，如果他有许多的缺点，他就不合适担任教会的照顾者。第二，在家庭生活上呢，他说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，就是他有一个在婚姻上，他在家庭生活上有个美好的见证。从这里我们也看见，就是选择这样的一个人，他必须在生命上、在家庭生活上有美好的见证。他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，换句话说，他不是有好多妻子，也不是曾经离过婚的，他只做了一个妇人的丈夫。他是在婚姻上很圣洁、很持守、很清洁的，有一个美好的榜样。在德行上呢，他有节制，就是他不会随便的冲动，他不过分，他知道怎么样受到节制，他喜怒哀乐，他的言语行动都是非常的自持，他不是很失踪的。自守，自守的意思就是不毛躁、不随便。端正，端正的意思呢，就是他的仪容举止、他的为人非常的端庄，都是很正派，合乎圣徒的体统。乐意接待远人，原来的意思呢，就是乐意接待人，没有这个远字，我们中文加了这个远字，实际上他就是很乐意接待人。换句话说，他是对人非常的热切关心的，尤其是对一个新来的人，对一个生人，他很乐意的来接待他。这是一个做监督的人，或者是说一个做照顾人的人，他必须有的这个素养。如果他对人他不乐意接待，那当然他对人没有兴趣，他就不适合来做一个照顾人的人。所以他在待人上他是热情，对人关心，尤其对于远人他更是乐意接待，不仅是远人，就是住在附近的生人他都非常的关心。就是他在聚会中，他的眼睛一直注意到哪些人是生来的人，他就会去上前主动的去照顾他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素养。还有一个就是他在真理上是有学习。为什么他叫善于教导？什么叫做善于教导呢？就是他知道对于这些新来的人或者新蒙恩的人，幼年的比较年幼的弟兄姊妹，知道怎样把神的真理、把神的救恩来告诉他们，来教导他们。如果他要能够成为一个善于教导，就是他不仅会教导，而且就善于他能够开启别人，叫使别人受启发，把人引到正路上去，把人引到侍奉上去， 他如果要善于教导，他就必须在真理上有学习，他有根基，而且他有操练，并且他因着这些操练学习很有智慧，而且有一种的口才，能够把他所知道的能够很清楚，很有兴趣的叫人很乐意的来接受，这叫善于教导。所以一个做长老的，做照顾人的人，必须有这些基本的素养。这是第三章第二节这里所指出了。第三节他说，不饮酒之事不打人，只要温和，不增进，不贪财。这里是说到呢，一个做照顾人的人，换句话说做长老的人，他在脾气性格性向上有四大忌讳，有四个大忌讳。第一个忌讳就是保酒，不饮酒之事，他的原文的意思就是不好酒，因为酒能使人放荡。以弗所书第五章那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，人一喝酒了就会乱性，就会做许多的糊涂事。在古代的时候到现在的时候都是这样，许多的人他喜欢喝酒，但一喝酒了他就会做出糊涂事。一个照顾人的人，尤其在教会中，他是应该不好酒的，因为酒能使人放荡，酒能使人糊涂。一个喝酒的人，也就像彼得前书那里所说，就是好宴乐，这样好宴乐的人一定是喜欢喝酒。那么喝酒的人不适合在教会中委派他做一个照顾人的人，他一定在生活上无形中就是在有许多的事情可能会发生，这是第一大忌讳。第二个呢，就是粗暴打人，尤其在古代的时候，人动不动就是拔出剑来好斗。但是一个在教会中照顾人的人，做长老的人，他是一个不粗暴的人，他是一个温柔的人。就像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那里说到，温柔的人有福了。神的儿女要培养的一个性情就是温柔，因为只有温柔的人他才能够使人和睦。所以他的性情应该是不打人，主要是说到他不是随便动手，他不是粗鲁，他不仅不打人，当然他也不能骂人粗鲁行事。换句话说，一个人愿意来做一个照顾人的人，他就开始在主的面前，他的生命他的性情都要改变了，要变得温和，真的是有主的爱充满，是连续人的一种的性情。不增进，就是他只是温和，他不增进。第三大忌讳就是增进，有的动粗的就打人，有一种呢是文的，就喜欢抬杠斗嘴。这种喜欢抬杠斗嘴的性情都不适合做一个照顾人的人。所以一个照顾人的人，他需要培养的不和人增进比较，他不仅不武斗，他也不文斗。因为他如果常与人抬杠与人争辩的话，他在传福音来教导人就比较不容易了。第四大忌讳，贪财，贪爱钱财。凡是侍奉主的人都不能贪爱钱财。自古以来，在出埃及记第十八章，当叶特罗摩西的岳父告诉他怎么在以色列人当中选出服侍人的来，那你就提到不贪不义之财，不贪不义之财。一个贪财的人，爱慕钱财的人，他是不适合做一个照顾人的人，因为他就会在照顾当中他做图利的事。有的人就在照顾人的当中，他去推销这个，去推销那个，还去做生意，这都是不合适。然后到第四节，他进一步说，他还要好好管理自己的家，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。这一节圣经也可以说，他好好管理自己的家，使儿女顺服。所以好好的管理自己的家，这个管理他原来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？是维系。他那个维系怎么维系呢？这个字啊，他就好像这个字是用在什么地方呢？就好像是在宴席上的主人，在一个宴会上面你做主人，这个主人呢他应该做一件什么事呢？他要使得这个宴席大家吃得愉快，使他所宴请的这些客人都欢喜的话， 他要很注意的来照顾别人吃。所以好好的管理自己的家，不是说好像在家里面很有权柄来支配这个支配那个。他说这个的管理，这个字他就好像做主席，在一个开会做议长，在一个宴席上面做主人的这样的维系这个家，使得家里面的大大小小儿女妻子，特别是儿女，因为看见他这样的爱，这样的照顾别人，使得这个儿女呢都愿意学他的榜样，而能够凡事端庄顺服。端庄顺服，这个端庄的意思啊，就是稳重诚实，他知道等次，知道长幼的顺序，叫做端庄。因为他知道这个顺序，他就活出一种受人敬重的光景。所以端庄也就包含了敬重，他稳重诚实而产生的一种的敬重顺服。他因为知道他的等次，知道他的情形，他很自然的他会听父亲的话，听母亲的话，也会听哥哥姐姐，他就不会在那里有增进。为什么呢？他因为发现做父亲的，他不是在那里一直是用权柄，而是他在照顾，在爱中的照顾。所以这样的照顾呢，就使得他们被爱来照顾的人也学习他的榜样，能够活出一种端庄顺服的情形。所以到第五节他就说，他说若是一个人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，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？如果一个人他连自己的家都照顾不好，就不能把他们维系。做父亲的不像父亲，如果他常常发脾气、酗酒、爱打人，那么这个家里就不和。这个家里不和，儿女啊可能都不愿意待在家里，那么他这家就不能维系，亲子的关系不对，夫妻的关系不对，因此也使着他兄弟间的关系也就不对。这样子的关系不对，连他自己的家都维系不好，他怎么能够照管神的教会？神的教会就是神的家，这里面有许许多多的神的儿女。如果他不知道在他的家中来照顾他的儿女，他怎么会照顾神的教会呢？所以保罗的话这里很清楚，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件事，圣徒的家，一个照顾者的他的家，他需要有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榜样。他愿意在教会中去照顾人，当然他也要好好的照顾他家中的儿女，他的妻子，使他们都能够维系在爱里，维系在主的面前，按时分粮。那这样的他会有这样一个美好的见证，那么他才适合在教会中来照顾教会中的弟兄姊妹。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，我们的家，一个圣徒的家，必须融合在神的家里面。神的家是一个大的家，是所有神儿女的家，而我们的家应该是融合在神的家里面。第六节在这里说呢，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，恐怕他自高自大，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。所以初入教的就是刚刚信主的，我们虽然说到照顾人的是年纪比较大的成为教会的长老，但是这里所讲的长老特别是指的属灵生命上，在神面前那个生命的成长上。初入教的就是刚刚信主的，刚刚信主的人就像婴孩，他可能年纪很大，六七十岁、五六十岁，他在社会上也可能很有经历，他做过公司的大老板、总经理，他甚至他自己的家人都很多，但是他刚刚信主，他在教会中对关乎神家的事他还是个婴孩，他不清楚，所以他不能做一个照顾人的，因为他自己还是婴孩，还要别人用属灵的奶来喂养他，来教导他，来照顾他。所以若是这样的一个人初入教的，如果你看见他在社会上做了某某公司的董事长，他很有声望，因此就叫他做照顾人、做监督，那这糟糕了。他真的以为教会为什么会选他？因为他是董事长，他是总经理， 他是好像在社会上很有声望，所以他就很自然的，他们为什么要选我做这个监督呢？一定是看中我这些经历，所以他就会来到教会里面，他就会很自然把他在世俗上的那一套东西带到教会里来。这里说他就会在教会中，你看他一下子他就做了长老，他就会自高自大，他就认为他现在是教会的长老，你们就要听我的话，就好像他在公司里，在他的机关里面，人家都要听他的命令一样，那他就会自高自大，自以为是，而缺少一种的态度，在神的面前好好的接受生命的喂养供应，真正在神面前生命的长大。他这样自高自大的结果呢，他会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。所以自高自大，神抵挡骄傲的人，是魔鬼的刑罚是什么？魔鬼他的最大的特点就是他骄傲，他以为他高高在上，他这种高高在上就会窃夺神的地位，神的权柄，而他就落在魔鬼所要受的刑罚里。所以换句话说，初入教的他没有经过很长一段的阶段，好好的在教会里面学习一段的时间啊，在那里栽培很正常的生活一段时间，在那里学习了服侍一段时间，就来做教会的长老，做教会的监督的话，那么这样不是成全他，是害了他，会反而叫他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。他将来不仅不能得奖赏，他可能要受到很严重的惩罚，因为他会做了许多不该做的事。这是保罗所提出来，所以这是初入教的，就刚刚信主的，不适合来做教会的长老。那么究竟要在教会中多少年才可以适合呢？这不是多少年的问题，实际的年龄问题，而是要看他在生命上，真正属灵的生命上长进到什么程度的问题。如果他在属灵的生命上，在真理的认识上，在这个服事的学习上，都还只是像婴孩一样，他就不适合担任教会中的长老。第七节说，他是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，恐怕被人毁谤，落在魔鬼的网络里。监督就是在这里做长老的，这个照顾人的人，也必须在教外，就是在教会之外有好名声。因为如果这个做长老的，他常常说是代表教会的，在照顾人的代表教会的，当人家看见这样的一个教会的长老，如果他在教外没有好名声，就是说他没有很好的见证，别人教外的人啊，没有信主的人说，哎呀，这个人啊，他从前还骗过我的钱呢，或者他还做过啊什么事情，我还看过他做过见不得人的事情，他说这样的人还可以做长老的话，哦，这样的教会我不要去。监督必须在教外有好的名声，换句话说，他在社会上也是受人尊重的，他的行事为人，他生活的见证，他的工作也都受到别人的尊敬，没有什么可以被别人指指点点觉得不合适的。在教外因为没有好名声，恐怕就被人毁谤，而就落在魔鬼的网络里。这个情形就表示说，他可能生活出一种的光景，在教会里好像很好，但是在教会之外，聚会之外，在社会上，他却做了许多不好的事情。如果他因此会被别人毁谤，说这样子的人也可以做教会的长老，这个教会我就不要去。另外一方面呢，他会落在魔鬼的网络里，他为了怕教会的人弟兄姊妹知道他教外的那种的光景，所以他就做两面人，一面呢在教外他还是作恶，然后在教会里面呢他好像是显出很良善，他就是一个假冒为善的人，这个虚假的人就会落在魔鬼的网络里。这正是魔鬼所设计的网络，就是他设计的陷阱。所以在教会里面要产生出这些长老来，就是产生这种监督，就要推一些人来担任教会的照顾者，这些照顾者他应该有的素养应该要好好的在神面前要酌量审查。这是保罗讲到 在监督的职分上。接着第八节到第十三节呢，他就说在教会中除了有照顾人的人，也需要有许多的人来服侍教会中的许多的事。比如说我们在一起聚会，人多了是不是就有很多的服侍。比如说耶路撒冷教会，他们首先产生执事，是为什么产生执事呢？在使徒行传第六章那里，就是因为他们在一起用饭。当他们很多人在一起用饭的时候，服侍饭食就是一件很沉重的服侍的事情。这个服侍的事情如果没有服侍好，就会产生许多的怨言，就叫教会不同心。那么这样子的一种情形就会影响教会的见证。所以当时使徒们就说要在你们的中间选出几个人来，是被圣灵充满，大有智慧，也有办事的能力，叫他们专一的负责这件事。所以当时他们选出七个人来，史提凡、腓力都是其中之一。我们就看见他们是被圣灵所充满的人，结果因着他们的服侍，就使得教会这个一同的生活饭食的服侍服侍得很好，弟兄姊妹就是能够存着爱心诚实的用饭，大家彼此服侍。那么这样子的一个结果呢，使神的见证就大大的得着彰显，然后神的道大大的兴旺。我们从使徒行传第六章那里就看见这个故事。所以在教会中，一方面需要有人去专门去注意照顾人，但是在教会中有很多的服侍也需要人来好好的服侍。比如说我们如果有上百人的聚会，我们在哪里聚会，聚会的场所就要预先的预备，有的时候要预备音响，如果要录音还要预备录音，是不是？那么这些事情都要有专门的人，有忠心的人在那里去好好的服侍。这样的服侍的话呢，使得教会的侍奉上就能够很顺畅，能够显出美好的见证。所以他讲到做执事也是应该是怎么样的来选这样的一个执事。在新约圣经中的执事，我们可以说他原来的意思呢，就是侍奉神的人，服侍人的人，广义的来说。所以用这个广义来说，主耶稣、门徒、使徒、传道人、彼得、约翰、保罗、提摩太、亚波罗都是执事，都是服侍人的。但是这里使徒行传第三章这里所讲到的执事，乃是指一种比较狭义的，就是地方教会里面选立出来担任专一服侍的一个执事。我们下次要看该是这样的呢。今天我们和大家交通呢，在教会中做监督的，也就是做长老的，教会委派他担任教会中照顾人的人，做长老的人，他们该有几个基本的素养。他们要有美好的品格，有美好的家庭见证，并且他们在真理上有学习，在侍奉上有操练。而最重要的还有一件呢，就是在待人上他们是热情而对人关心的。初入教的不适合担任监督的职分，还有在教外没有好名声的也不适合，并且他的家庭的见证，他一定是要好好管理他自己的家，他的家庭见证是非常强的。这是一个做监督必须有的一种的素养。愿主祝福您。